美珍，
谢谢谢谢美珍。
啊，我哋咧嚟到今日好开心，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
我们来到今天很开心，继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嗱，今日个讲题系求主作我哋生命嘅元帅。
今天的讲题是求主做我们生命的元帅。
我哋先放我啲 PowerPoint 俾大家睇先吓。
先让大家看一看 PowerPoint。
我哋嘅祷告生活系围绕住啲乜嘢咧？
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围绕着什么呢？
系咪围绕住我哋想成就嘅事情咧？
是否围绕着我们想成就的事情呢？
围绕着神的国或者神的义呢？
还是围绕着神的国神的义呢？
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呢？
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呢？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向神来求想要的东西
的。都是向神求想要的事情的。
以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祷告的生活的中心，
以致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把那个生活的中心，
就以自己的需要呢来到成为祷告的焦点，
就成为了祷告的焦点。
虽然呢神会听我们的祈祷的，
虽然神是会听我们祷告的，
但呢神不一定按我们所求的内容来到应允我们，
但不一定会按我们祷告的内容来应允我们的。
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是吧？
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了吧，是吧？
咁或者问点解会咁啊？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者咧，可能系因为我哋嘅祈祷或者唔符合神嘅旨意啦。
或许我们的祷告不符合神的旨意呢？
所以神咧就冇回应啦。
所以神就没有回应呢？
又或者系因为我哋嘅祷告并唔系我哋正唔知道系乜嘢系最好嘅。
或许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都没有将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所以神就没有把我们求的给我们了。
所以其实呢，神有时没那么快去应允我们的祈祷呢，都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有时候神为什么没有那么快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有时神就透过这样的方法呢，来到重新让我们去反省我们祷告的内容。
所以神就透过这个方法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祷告的内容。
到底我们其实祈祷的时候的内心的态度是怎样？
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到底其实我们会不会将这个的祷告是将神放在里面？
我们祷告有没有把神放在里面呢？
这意思就是说将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元帅。
意思说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元帅呢？
有阵时定一系自己做咗上帝呢？
还是自己做了上帝呢？
有时祷告咧系到有一个心态，就好似要命令上帝，要上帝听你讲。
有时候我们祷告有一种心态，就是命令上帝，要上帝听我们的。
所以咧，当我哋知道神冇回应我哋嘅祈祷嘅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好来到去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些情况是怎样。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讲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就讲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来到入去，准备入去这个的神应许之地迦南。
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去到神所应许的地迦南。
当以色列人很神迹这样来到过了约旦河之后，
当以色列人很神奇的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呢就准备来到攻取迦南地第一座很坚固的城市的耶利哥城了。
他们就准备攻打进迦南地之前呢，第一座很坚固的城叫做耶利哥城。
约书亚是一个很非常倚靠上帝的一位的神的领袖。
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倚靠神的一位领袖。
啊，佢知道咧，啊神咧系要率领佢哋咧嚟到去啊去攻打迦南地。
他知道神要率领他们去攻打迦南地。
啊，佢系一个好敬畏神嘅人。
他是个敬畏神的人。
啊，所以佢常常都求问神嘅。
所以他常常求问神。
所以咧，佢个祷告生活同神嘅关系咧系好亲密。
所以他的祷告生活是跟神很亲密的。
啊，佢都好愿意咧要顺服神嘅命令。
他也很愿意顺服神的命令。
啊，愿意咧跟随神嘅脚踪。
愿意跟随神的脚踪。
啊，不过咧，当约书亚嚟到靠近耶利哥呢个城嘅时候，
不过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这个城的时候，
就遇见咧神显现噃。
又遇见神显现了。
啊！佢就更加深深明白到神嘅带领，跟随神系一件咁点样嘅事情。
他就更加的，明白啊，跟随神的带领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
啊！原来咧呢一次嘅遇见神咧，系炼净咗佢嘅生命。
原来这一次遇见神，炼净了他的生命。
啊！更深嘅明白，原来神先至系佢哋生命嘅元帅。
更加明白神才是他们生命的元帅。
今日弟兄姊妹，今日我同大家分享约书亚嘅祈祷经验。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约书亚祈祷的经验。
啊，亦都帮助我哋嚟到反省我哋祷告生活嘅焦点。
也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祷告生活的焦点。
啊，今日都好想同大家咧嚟到透过分享三点啊，嚟到去啊深化我哋嘅祈祷。
今天透过三点来深化我们的祈祷。
啊，第一点咧就系咧。神啊，这个重新认定同神立约的关系。
第一点是重新认定跟神立约的关系。
第二点呢，想同大家分享的是留心神怎样启示他的身份。
第二点是留心神怎样启示他的身份。
而第三点的，很想同大家分享的是专心跟随神的命令和率领。
第三点很就是专心跟随神的命令跟率领。
咁首先咧，我同大家分享第一点。
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
就系重新认定与神立约嘅关系。
就是重新认定与神立约的关系。
其实当我哋信咗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哋会唔会发觉或者会有啲醒觉？
我们会不会发觉或者醒觉？
我哋嘅人生其实系一场属灵嘅战争。
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我们要获取神的救恩，
要获取神的救恩，
必须是要依靠神，还有来到去努力的奋战。
必须要依靠神并且努力的奋战。
就好像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神所应许迦南地。
就好像约书亚带领他们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
其实他一定要在神的率领之下，
其实一定要在神的率领之下，
因为他们要面对一场又一场的征战才能够拿到迦南地来到安居的。
因为他们要面对一场又一场的征战才能够取得迦南地来安居的。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要进攻的就是耶利哥城了。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要进攻的就是耶利哥城了。
神要他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
神要他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
要准备些什么呢？
要准备些什么呢？
原来神当时就要求以色列人先要重新认定与神立约的关系。
原来就是要他们首先认定与神立约的关系。
所以呢，在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二节，
所以在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二节，
神就来到去重新来到去叫他们以色列人与神再次来到立约，
就要重申他们以色列人要跟神重新立约。
怎样立约呢？
如何立约呢？
就是要行这个割礼，
就是要行割礼。
而且行割礼的时候要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并且行割礼的时候要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并且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处境里面来到进行的，
并且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处境之下进行的。
他去留意当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当以色列人呢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是行干地的，
他们是走干地的，
即是神呢将约旦河呢是的水止住，
就是神把约旦河的水止住了，
以至到呢差不多200万的、以色列人就过河了，行干地咁过河，
以致200万的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河了。
令当时那些迦南地的、列国呢其实听到之后呢都是心里面消化的、
以致呢列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心里面都消化了、
他们呢里面很害怕，
他们里面都很害怕，
因为以色列人竟然有他们的神这样来到帮助他们过这个干地约旦河，
因为以色列人呢居然有神呢带领他们这样过干过那个约旦河走干地。
神呢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呢他们首先就是来到这个的平原那里来到安营。
因为他们首先来到平原来安营。
请你大家看一看图片。
让大家看一看 图片吧、
你看到个图片这里呢就是这个约旦河了、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里面这条是约旦河，
他们过了去之后就是停了在吉甲这个地方叫做平这个吉甲的平原，
过了约旦河之后就来到一个叫做吉甲的一个平原、
你会看到有一粒星的地方，
你看到有一颗星的地方、
你留意下面一个的剖切图呢，
你可以看看下面一个坡切图，
看到这里有个耶利哥，这个城市就大约在一个斜坡 山上面起城的，
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就在一个斜坡上、建成的、
他们就在耶利哥的前面那个吉甲那块的平原那里来到安营，
他们就在耶利哥前面的一个叫吉甲的那个平原安城、安营
咁咧，会一个天啊，呢个平面图你会睇到啦，嗰个情况就喺呢度啦。
你可以看这个平面图，看得很清楚。
其实当佢哋喺呢个嘅吉甲嚟到安营嘅时候，
他们在那个吉甲安营的时候，
约旦河个河水已经涨满咗两岸啦。
约旦河的河水已经涨满两岸了。
佢哋已经冇退路噶啦。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原本约旦河可以是他们天然的屏障，
原本约旦河可以是他们天然的屏障，
但是在这个吉甲这个平原安营了之后，河水又涨满了之后，
但是在吉甲他们安营之后，河水又涨满之后，
他们三面呢都受敌了，
他们已经三面受敌了，
随时呢都可以呢有这个敌人的突袭，
随时可以有敌人的突袭，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呢，我相信约书亚都很清楚的，
我相信当时的情况约书亚也是很清楚的，
现在迦南地的人其实是很强壮很强悍、
其实迦南地的人都很强壮很强悍的，
其实呢他们城池又都很坚固，
城池又很坚固，
好像我刚才说了，耶利哥城就是建筑在这个以色列所在的平原的斜坡上面，
就像刚才所看到的、就耶利哥城就建在一个、平原的一个斜坡上、
所以以色列人一切的行动呢是当时对耶利哥城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以色列人的行动呢对耶利哥城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我们首先呢来到了解当时那个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
当时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危险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神的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是神所做的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很奇怪的，神为什么会要人在那里这样来到好三面受敌来到去、攻耶利哥城呢，
所以神为什么叫他们在这个三面受敌的情况之下去攻耶利哥城呢、
所以就不单止还有第二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有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在这个吉甲的平原那里安营之后呢就叫他们行割礼，
就在吉甲这个地方安营之后就叫他们行割礼，
啊，这个是一个极之不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过，在一个平原那里，人家要来袭击你是非常之容易的。
在一个平原地方，敌人要来袭击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啊，你没什么底可以来到有那些堡垒啊，这样来到隔住，可以阻挡人的冲击。
没有什么堡垒啦，来阻挡那个敌人的袭击的。
啊，所以竟然呢，神在这个时间就要他们行这个的割礼。
就在这个时候，神要他们行割礼。
啊，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割礼意思就是所有男人，啊，他们是需要呢来到去将他们的生殖器官来到割了他们的包皮。
就是说男人，啊，都要把他们生殖器官的包皮，啊，割开。
啊，所以一割完之后呢，他们就会没有战斗力了。
他们一割完之后就，没有了战斗力了。
所以如果在那个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到行割礼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事。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行割礼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事情。
不过神行事真的很独特。
神的行事真的非常独特的。
有时候是令我们匪夷所思的。
真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
其实神可以呢在以色列人未过约旦河之前先行割礼都可以的。
其实神可以叫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呢先行割礼也可以的，
但神却是没有这样做。
但神却没有这样做。
啊，当时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
当时谁了，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
啊，能够要行割礼的都是要打仗的男丁。
要行割礼的都是要准备打仗的男丁。
啊，但是当时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情况要需要行割礼呢？
但是 当时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情形要需要走行那个割礼呢？
啊，因为呢他们的上一代，啊，因为不听神的说话都死了在旷野。
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没有听神的话都死在旷野里了。
啊，他们上一代都行了割礼的。
他们上一代都有行过割礼的。
不过可惜，啊，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所以结果他们都死了在旷野。
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全部都死在旷野里了。
他们的下一代，即是现在准备入迦南地准备打仗的这一代呢，
他们的下一代就是现在这一代即将进入迦南要打仗的这一代，
就没有受到割礼的，
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不过现在神要求他们这样做，
不过现在神要求他们这样做，
那就是说呢起码有十日的时间他们根本不能够打仗。
就是说起码有十天的时间他们是不能够打仗的，
整个民族都处在一个无力抵抗的情况之下，
整个民族都处在一个不能抵抗的那个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神做事有阵时真的令我们很难能够理解，
所以神有时候做的事情真的让我们很难理解的。
如果以人来讲就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以人来说我们就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啊，不过很明显的，在神很奇妙的率领之下呢，
不过很奇妙的，在神的那个率领之下呢，
神就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知道，
神就要让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都知道，
啊，跟随神不是看环境的，
跟随神不是看环境的，
不是事事顺利才跟从神，
不是事事顺利才跟从神的。
神有时在危机里面呢会做以色列的神，
神有时候在危机当中要做以色列的神，
并且在危机的时候重新跟百姓要立约结盟，
并且在危机当中呢要重新跟立约，啊，来结盟，立约结盟，
因为神是要拯救他的百姓的上帝，
因为神是要拯救他的百姓的上帝。
啊，所以无论以色列上一代怎样来到犯罪背叛神，
所以无论以色列人的上一代怎么样犯罪背叛神，
神仍然都会愿意垂顾他们，
神仍然愿意垂顾他们，
仍然重视要他们同他们立约，
仍然重视他们要跟他们立约，
他来到主动的来到去修补这个盟约的关系，
他主动的要求而修补这个盟约的关系，
神仍然主动的话要实践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神仍然主动的要实践他跟对那个以色列人的应许，
不过神主动的要求以色列人要站在他那边，
不过神主动的要求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那边，
要听他的话，
要听他的话。
这个就是这段的经文里面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这就是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里面出现人生很多危机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很多的危机的时候，
亦都可能是神带领你的时候，
也可能是神带领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就要更加重新认定神和我们所立的约。
所以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就更加要重新认定神与我们所立的约。
这样我们就可以经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奇妙又丰富的看顾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经验神对我们那个奇妙的看顾了。
所以面对着神在这里讲话要行割礼这件事，
所以当神说他们要行割礼的这事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好像以色列人或者约书亚一样，要首先不怀疑神的美善
我们就要首先像约书亚一样，不要怀疑神的意思
约书亚没有怀疑到上帝，
约书亚没有怀疑过上帝
他相信神是美善的，
他相信神是美善的
他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
他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
也都要显明他的美善，
也要显明他的美善
所以说不单止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带领百姓行割礼，
约书亚不单止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带领以色列人行割礼，
而且呢他还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在那个平原那里守逾越节，
他并且带领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呢守逾越节
逾越节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
逾越节是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动，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动，
是要叫以色列人在极危险的时候，
叫以色列人在极为危险的时候
重新思想神过往的拯救和应许，
重新思想神过往的拯救跟应许，
在吉甲安营的时候守逾越节，
在吉甲安营的时候守那个逾越节，
还发生一件事，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出产了，
就是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出产了，
而神一路供应他们几十年的玛拿止住，
而神供应了他们几十年的玛拿止住了，
也都表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要结束了，
也表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日子要结束了，
神已经进一步来到实现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神进一步实现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其实约书亚的信服是很令人惊讶的，
其实约书亚的信服是很让人惊讶的，
他每做一件事，
他每做一件事
都牵涉了整个民族几百万人的命运，
都牵涉了一个民族几百万人的命运，
如果约书亚对神没有信心，
假如约书亚对神没有信心，
我相信出现的情况就不是好像现在经文所说的，
我相信出现的情况就不像现在经文所说的一样了，
我相信约书亚的信服，
我相信约书亚的信服
基于一个对神很重要的认识，
基于一个对神很重要的认识，
他是全然美善的，
他是全然美善的，
他所做的也都是美善的，
他所做的都是美善的，
但这个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但这个认识跟了解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而是约书亚跟随摩西的过程里面看到神怎样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
而是约书亚在跟随摩西的过程当中看到神如何帮助以色列人，
是差不多也都是几十年的时间，
差不多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经文叫我们知道，
经文叫我们知道
无论怎样神都是美善的，
无论如何神都是美善的，
而 无论我哋点样都好，
无论我们怎么样都好，
神都唔会改变佢嘅美善，
神都不会改变他的美善的。
佢仍然唔会撇弃嗰啲愿意跟随佢嘅人，
他不会撇弃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
无论你信唔信主，
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
其实神一路都主动想同你建立关系。
其实神一直都主动的跟你建立关系。
神在圣经话他要做我们天上的父亲。
神在圣经说他要做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要做他的儿女。
我们要做他的儿女。
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好人好者所以他特意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他才这么做。
他知道你正在面对着什么。
他知道我们正在面对一些什么。
或许你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或许你正在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或者我在疫情里面觉得很关不在家里面关闭了这么久很辛苦。
或许我们在那个疫情当中被关在家里觉得很辛苦。
又或者因为在关在家里面跟这个的妻子丈夫或者仔女的关系突然之间很紧张。
又或许在这个关在家里的日子当中跟我们的配偶家人孩子关系变得很紧张。
因为大家在屋里面好像困兽斗一样，
因为大家在家里好像困兽斗一样，是吧？
所以呢，我们都相信神都一样跟我们说。
但是我们都相信神会跟我们说，
神仍然爱我们，
神仍然爱我们，
仍然与我们同在，
仍然与我们同在，
仍然愿意保守我们，
仍然愿意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愿意相信神，
所以我们愿意相信神。
神的美善必定带领我们经过幽暗的幽谷，
神的美善必定会带领我们经过幽暗的幽谷。
所以我们首先不要怀疑神的美善，
所以我们首先不要怀疑神的美善。
好，第二部分都想讲的就是要留心，第二点是要留心神怎样启示他的身份。
第二点我们要留心神如何启示他的身份，
这个是我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当以色列人行割礼守逾越节，
当以色列人行割礼守逾越节，
约书亚就走近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的地方，
约书亚就走进那个耶利哥 城墙的地方。
我想相信是都想去在这里观望一下探一下情况怎样了。
我想他是去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吧。
因为呢很多时候作为这个领袖的到底想怎样打仗的时候总是会视察一下这个的地势情况一样。
作为打仗的领袖当然要去打仗那个地方去视察一下情况。
经文说他举目观看。
经文说他举目观看。
意思就是说他提起双眼。
意思说他 提起双眼。
就是观察耶利哥这个这么坚固的城。
观察一下耶利哥这个坚固的城。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约书亚的心在这里想什么。
我们不难想象约书亚的心在想什么。
应该想想下一步他应该怎样攻打这个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呢？
他应该在想我如何攻打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
手里呢拿着拔出来的刀，
手里拿着 一把呢拔出来的刀，
这个已经是一个准备作战的姿态了，
这是一个准备作战的姿态了，
因为你已经将把刀拿了出来就是准备打仗了，
因为你已经把刀拔出来了就是说你准备打仗了。
约书亚又不知道是谁，
但是约书亚又不知道这个是谁，
于是呢就上前问这个的人了。
于是他就上前问这个人，
到底你是帮以色列人啊，定因为是帮以色列的敌人的呢？
他说你到底是帮以色列人呢，还是帮助以色列人的敌人呢？
经文很清楚讲话，这个其实是神的使者。
经文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个人就是神的使者。
神的回答是很奇妙的。
神的回答是很奇妙的。
在这个约书亚记的15章14节那里讲，
在约书亚第十十五章十四节，他这样说：
我不是的。
他说不是的。
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其实这个答案呢，其实是很玄妙的。
其实这个答案是很玄妙的。
因为根本都不是在回答约书亚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都没有在回答约书亚的问题。
但是想一想就好像回答了。
但是再想一想就好像是已经回答了。
约书亚是问什么呢？
约书亚是问什么呢？
问是你帮我们啊，还是帮我们的敌人啊，是吧？
他是问你究竟帮我们还是帮我们的敌人，对吧？
但是神的答案是含义是什么意思啊？
但神的答案是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两样都不是。
就说他两样都不是。
就是说我不是来帮你们，也都不是帮你的敌人。
就是说我不是来帮你们的，也不是来帮你的敌人的。
问题不是我来帮谁。
问题不是说我来帮助谁。
问题是到底哪个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
问题是到底谁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
我就要做他们的元帅。
我就要做他们的元帅。
神其实直接问约书亚。
神其实直接的问约书亚。
你们是否属于耶和华的军队呢？
你们到底是否属于耶和华的军队呢？
你们是否属神的呢？
你们是否属神的呢？
约书亚所关心的是他是敌还是友。
约书亚所关心的是到底这个人 是敌还是友。
他是从自己那个的作为中心的焦点来到看这个人。
他是根据自己作为中心那个焦点去看这个人。
但神关心的问题。
但神所关心的问题是。
并不是他要帮助哪一个。
并不是他要帮助谁。
是要看看谁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那是要看谁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根据去征战。
跟他去征战。
所以神要约书亚了解的是什么呢？
所以神要约书亚了解的是什么呢？
是要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要知道到底他们同神的关系是什么。
是要以色列人知道到底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他们在战场上面的征战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他们在战场上征战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所以神首先来到做一个很明显的启示。
所以神首先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启示。
耶和华是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
所以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好像约书亚那样问，到底神你是不是来帮我。
我们会像约书亚一样问神啊，到底 你是否来帮我。
其实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神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
神回答你一定不是这样的。
神的回答当然一定不是这样的。
神应该说，
神应该说，
你是不是跟从我？
你是否跟从我？
跟从我就要听我的说话。
跟从我就要听我的话。
所以当我们这样留心约书亚的问题和神所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希望
我
们都
同。当我们留意那个约书亚的问题跟神的回答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好，所以呢，我们继续下去看的时候，神既是元帅的话，那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呢？
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既然神是我们的元帅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这个神这样讲的时候，约书亚就很厉害了。
当这个人这样回答的时候，约书亚的答案就很聪明了。
他就认出原来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人。
他就认出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人。
因为他要呼召以色列人做神的军队。
因为他要呼召以色列人做神的军队。
所以约书亚就立刻回应，就是立刻交出主权。
所以约书亚就立刻回应交出主权。
他原本是拥有这个以色列军队的最高的领袖和最有权的那个。
他原本是那个以色列最高的领袖，也是最有权的那一个。
现在他就要交出这个主权给神了。
现在他要把这个主权交出来给神了。
所以咧喺呢个嘅约书亚15:14 B 嗰度咧，佢点讲咧？
所以在15:14 B 的那里，他怎么说呢？
佢话我主啊，有什么吩咐仆人？
他说主啊，有什么吩咐仆人呢？
啊，当约书亚以仆人嘅身份嚟到问神嘅时候，
当约书亚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来问神的时候，
即系话佢承认神系元帅啦。
就是说他已经承认神是他们的元帅了，
自己只不过是这个元帅的仆人，
只不过是个元帅的仆人了，
要听从吩咐，
要听从吩咐，
所以神第一个吩咐就是要约书亚除鞋，
神的第一个吩咐要约书亚把鞋子脱下来，
因为他所到的地方是神的地方，是一个圣地，
因为他的地方是一个神的地方，一个圣地，
因为神已经来到了，
因为神已经来到了，
那个地方就变成神圣的了，
那个地方就变成神圣的了，
就表示约书亚就要尊重神主权，有主权的第一个行动，
这就是约书亚要表示尊重神有主权的第一个行动，
就是要除鞋了，
就是要把鞋子先脱下来，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除鞋呢？
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要脱鞋子呢？
你会不会去人家，尤其在英国，你去到中国人家通常都要除鞋的，
尤其是在英国，你去到华人的家里，首先你要脱鞋子才能进去。
为什么要除鞋啊？
为什么要把鞋子脱下来呢？
很明显，因为你要尊重那个的主人家嘛。
很明显的就是你要尊重那个主人家，
那个主人家住的地方他觉得这样是最干净的，
因为主人家认为他所住的地方是最干净的，
我们穿着对鞋踩很多泥沙，这样就会容易污糟间屋，所以他就不想你这样入到屋里面穿着鞋周围走，
因为我们的鞋底可能带着很多泥沙，他 不想我们把那个鞋底的泥沙带着，这个屋里，到处走，
所以第一个神的命令要他除鞋，大家很容易明白的，应该
所以第一个命令神要他脱鞋子，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真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真理，
到底你愿不愿意交出这个生命的主权给神呢？
到底你愿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给神呢？
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战的话，
假如我们为自己而战的话，
祈求神来帮你，
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失望啊，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失望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人很多时候人为的意愿呢都是不适合，很多时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为的意愿很多时候都不合神的心意的，
也都不配合神的计划，
也不配合神的计划，
甚至很多时候自我中心，
甚至有很多时候自我中心，
要神屈就我们的意愿，
要神屈就我们的意愿，
要上帝成为我们的跟随者，
要上帝成为我们的跟随者，
并不是我们成为神的跟随者，
并不是我们成为神的跟随者，
所以呢我们相信神在这里正在启示一个真理，
我相信神在这里要真要启示一个真理，
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神帮我们固然是美善，
很多时候我们当然相信神是固然美善的，
但有些人觉得神不帮我就神不美善，
但是有些人认为神没有帮助我神就不是那么美善，
很多时候就因为不是因为神不美善，
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是因为神不美善，
而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太过自我中心，
而是因为我们祷告生活太过自我中心了，
所以神很多时候对我们的祈祷都很沉默的，
所以很多时候神对我们的祷告都很沉默的，
直至到我们明白祂的心意的时候，
直到我们明白祂心意的时候，
而要将生命主权交给祂的时候，
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祂的时候，
神就会用祂的方法来到启示我们知道祂的心意，
神就会用祂的方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祂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要留心神其实启示祂是什么身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在启示我们祂是什么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要交出主权，
我们要交出主权。
好，所以来到第三点，好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来到第三点了，
当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就应该专心跟随神的命令和率领。
我们祷告生活就应该专心跟随神的命令和率领。
好奇妙的，其实
很奇妙的。其实
当约书亚交出主权之后，
当约书亚交出主权之后，
神就将得胜耶利哥的方法告诉他们，
神就把得胜耶利哥的方法告诉他了。
什么方法呢？
什么方法呢？
但在约书亚记这个六章一到五节里面提到，
从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五节里面提到，
就是七日绕城十三次，
就是七天绕城十三次。
这个方法其实是令人非常惊异的，
这个方法其实是让人非常惊异的。
他是告诉你不需要冲向城墙，
他是告诉我们不需要冲向城墙，
不需要做高梯来爬上城墙，
不需要坐高梯爬上城墙，
也都不需要用一些大木头来撞城门，撞开道门来冲进去，
也不需要用一些大木头来把那个城门撞开然后冲进去。
如果我们有看一些历史的片段，战争的片段呢，
如果我们有看一些历史战争的片段的话，
很多时候攻城的都好像我所说的情况一样的，
很多时候攻城都像我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的。
但神现在告诉约书亚听的方法是什么？
但现在神告诉约书亚这个攻城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抬着这个约柜来到吹角，然后绕城七日十三次，
就需要抬着那个约柜绕城吹角绕城十三次，
跟着就大声呼喊，
接下来就是大声呼喊，
那城墙就会倒塌的了，
那城墙就会倒塌了。
其实大家如果是约书亚的话，
假如大家是约书亚的话，
你会不会怀疑这个方法行不行的？
你会不会怀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呢？
围绕着个城吹下角，咁就个城就会冧。
围绕着那个城啊，吹吹号角，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了吗？
大家试下喺你屋企围绕七日，行十三次，睇下你间屋会唔会冧？
你试试看，围绕自己的房子，围绕它十三次，它会不会倒塌？
咁你而家话，唉，傻嘅，点会咁噶？
你可能会说，那啥的吗？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很容易都会怀疑的，是吧？
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怀疑的，对吧？
不过你会说，牧师，那我的屋怎么会叫供冧自己的屋？当然不会啦，所以最好不要冧，是吧？
你就会说，牧师，我怎么会叫自己的房子倒塌了？当然最好就不用倒塌了嘛，对不对？
当然我讲的意思其实只不过说，就是我们有时做的事呢，觉得这些这样好像很不合理性的。
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做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很不理性的。
其实有时神就叫我们做的事呢，在人来看呢真的好像不好理性的。
但是有时候神叫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很不理性的。
这样行十三次个城就会冧的了吗？
这样绕城十三次，那个城墙就会倒塌了吗？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很自然都会这样想的。
我相信很多人自然都会这样想的。
但是问题是，当神是这样说的时候呢？
但是问题是，当神这样说的时候，
人当时约书亚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样呢？
约书亚跟当时的人怎么想呢？
哇，真是呢，他们信服神的命令。
他们真的信服神的命令。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绕了神十三次之后大声呼喊，城墙就倒了。
他们真的像神所吩咐他们的，绕城十三次之后大声呼喊，那个城墙就真的倒塌了。
完全不用用各样辛苦的方法来到攻城，
完全不需要用什么辛苦的方法来攻城，
就这样就可以爬入城里面，就可以去将那些人来到去杀死，
就这样就可以爬进那个城里面，把这样里面的人杀死。
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如果要服从神的命令，真的很需要忍耐的。
所以当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忍耐的。
也都相信神是美善的。
也要相信神是美善的。
神叫你做的事呢，虽然人看来好像很不理性，但神有他的心意。
虽然有时候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看来很不理性，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时机，或者是环境是需要这样等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等待环境，等待时机是需要等待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人去等呢，真的挺辛苦的。
有时候做人要去等是很辛苦的。
不过英国人告诉你，这个疫情呢，如果你要等，要等起码等半年的时候，你说哇，等半年啊。
当英国人告诉我们呢，我们等待这个疫情过去要起码要等半年的时候，你会说等半年那么久啊？
我们都会这样的。
我们都会这样想，对吧？
但如果告诉你听要等半年了，你是不是要等啊？
但是假如有人告诉你真的要等半年的话，你会等吗？
那你不等你会怎样？
你不愿意等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不戴口罩周围周街走啊？
不戴口罩到处走吗？
那结果怎样呢？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你不入医院咯？
就可能要进医院
了。甚至感染了之后连命仔都没埋咯。
甚至感染了之后可能连命都丢了。
所以呢，忍耐是很重要的。
所以忍耐是很重要的。
当神说要怎么做，我们真的要听从。
当神说要怎么做，我们真的要听从。
有时候有些事是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作用。
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大作用。
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吩咐，好奇怪。
觉得为什么神会这样吩咐，觉得很奇怪。
但你真的听到神这样吩咐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服从和忍耐。
但是当你听到神这样吩咐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跟忍耐。
其实呢，你细心来到留意神的吩咐的时候呢，
其实当你细心留意神对你的吩咐的时候呢，
他吩咐以色列人绕城七日的时候呢，不准他们讲一句说话。
他吩咐以色列人绕城 七天的时候，不许他们讲一句话，
只是要七个祭司来吹角，
只需要七个祭司来吹角。
所以这样忍住不出声都挺辛苦的。
其实这样忍着不作声也是很辛苦的。
譬如说我们在你家里对着你爸妈七日里面都不说话。
譬如说你在家里对着你的父母啊，七天都不讲一句话。
又或者对着你的配偶七日都不说一句话。
又或许对着你的配偶七天都不讲一句话。
你们会觉得怎样呢？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很辛苦的，是吧？
我相信是很辛苦的，对吧？
所以呢，神要服从以色列人要服从神的命令，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以色列人要服从神的命令，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
有很多他们呢，很多个信心的考验。
对他们来说，有很多信心的考验。
其实我相信他们能够忍耐的原因。
其实我相信他们能够忍耐的原因。
他们肯等的原因。
他们愿意等的原因。
就因为相信神在过往都一路带领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计划。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在过往对他们带领有很多美好的计划。
所以他刚刚才过了约旦河而已。
他们刚刚才过了约旦河。
所以他们是已经看到神的神迹在他们身上。
他们已经看到神的神迹在他们身上。
所以如果约书亚怀疑这些方法的效用的话。
所以假如约书亚他怀疑神的这个方法的效用的话，
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攻城呢？
而用自己的方法来攻城的话，
相信个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相信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我相信所谓忍耐和等待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相信呢，忍耐跟等待并不表示什么都不做。
所以当你见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这样绕城七日十三次呢，你就知道神其实都要他们来到在等待里面要做一些事。
当他们啊听从神的吩咐要绕城三次，我都 不能讲话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是需要有些事情 要做的。
所以呢，他们本身都要有本分，
他们本身要有本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说在祈祷里面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在祷告当中等候神的时候，
有些事我们都需要是可以做的，都应该做，
有些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也应该做的。
不过如果神清楚告诉你们应该怎么等的话，那你就应该要服从了。
但是假如神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等候的话，那我们就要服从了。
所以耶利哥之战呢，可以告诉我都要告诉我们，其实神在主动着征战。
所以耶利哥之战呢，其实是神主动的，来为我们征战。
他征战的方式和方法是很奇妙地得胜了的，
他的征战的方式跟方法是很奇妙的得胜了。
以色列就因为这样愿意和神立约的关系里面，
以色列就因为愿意跟神这样立约的关系当中，
所以他们就和神一样，和神经历了神的得胜，
所以他们就经历了跟神一同得胜了。
其实我们基督徒同样一样，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
神已经藉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了
，神已经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
在最重要的地方已经打赢仗了，
在最重要的地方已经打胜仗了。
就好像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盟军登陆诺曼第的时候，就已经打赢了那个最重要的场战役，
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诺曼第的时候，就已经打胜了那场最重要的战。
因为在诺曼第打赢了之后，就已经断定了这个的，战争已经是赢了最重要的那部分了。
因为，登陆诺曼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已经战胜了那个战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跟着就可以直到黄龙去到柏林了，
接下来就可以直到黄龙去到柏林了。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同样做了相似的事情，
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也做了相似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留意在这些这样的这么特别的安排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特别的安排当中，
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启示，
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启示，
他要我们跟他立约，
他要我们跟他立约，
要用割礼来表示，
要用割礼来表示
，当然我们不是行割礼，
当然我们不需要行割礼，
因为耶稣是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
因为耶稣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了。
所以一会儿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纪念这个约，也都重新提醒我们要在约里面和神再建立关系。
待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重新，去体会这个约。
当我们看到这个约的重要性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个约的重要性的时候，
神就想我们来到去看到他的计划，
神就想我们看到他的计划，
他要做我们生命的元帅，
他要做我们生命的元帅，
他的吩咐和命令我们需要去服从，
他的吩咐跟命令我们需要服从，
我们需要等待，
我们需要等待，
更需要忍耐，
更需要忍耐，
因为神一定是美善的上帝，
因为神一定是美善的上帝。
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同样都是会很多时候经历这些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们祷告生活当中也，会经历，像这样的情况的。
你相信神是你的生命的元帅吗？
你相信神是你生命的元帅吗
，祷告是会炼净我们的生命的，
祷告是会炼净我们的生命的。
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去等，
很多时候神需要我们去等，
要我们去听他的命令，
要我们去听他的命令，
不直接立刻回应我们的祈祷，
不直接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
其实是在锻炼我们，
其实是在锻炼我们，
知道神做事是需要时间，需要合适的时机，
知道神，做事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一个合适的时间。
所以有时我们在祈祷里面往往经历的是神很多奇妙的工作，
所以往往我们在祷告当中会经历神很多奇妙的工作，
尤其是当我们那件事真的神应允了祷告的时候，
尤其是当那个事情神已经应允了我们祷告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愿意让神做我们生命的元帅呢？
所以我们愿是否愿意让神做我们生命的元帅呢？
所以我在这里大家邀请大家来到一起祈祷，
所以在这里我邀请大家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躲起双眼来到开声祈祷，
你可以在家里闭上眼睛开声祷告，
你说神啊，求你做我生命的元帅，
你说神啊，求你做我生命的元帅，
很多时候都很自我中心，
我很多时候都很自我中心，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使我能够可以将你成为我的主，
使我可以让你成为我的主，
使我有忍耐，
使我有忍耐，
使我能够等待，
使我能够有等待，
相信神你的美善，
相信神你的美善。
所以呢，当司琴帮我们弹诗歌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自己开声来到祈祷，
当司琴 替我们弹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声祷告。
就唱这首诗歌，
好，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求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专心你旨意，我愿这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人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